好，弟兄姐妹平安，再一次给大家拜一个年哈。虽然已经很晚了哈，已经新年已经过了一周了哈。希望大家在这新的一年当中呢，还是能够继续蒙主的保守哈，然后可以天天经历主的恩典。那从去年开始呢，我就跟大家一直从这个哥罗西的书当中来分享哈。那我这是我的第三次讲哈。那第一次讲大家还记得哈，我是讲到如何做一个代祷的人哈？从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代祷当中，我们来分享如何做一个代祷的人。第二次分享呢是在平安夜的晚上哈，也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当中，我们讲到超越的基督哈，我们来思想我们的所信的这个基督到底是谁哈。那今天呢，我想继续从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前天父，我们感谢你，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主啊，你何等的伟大。主，我们知道，若不是你启示我们，我们就没办法认识你。主啊，愿你自己启示的灵，如今在我们众弟兄姐妹身上来运作、来工作，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更加的认识你。愿你今天带领这样的信息，主啊，可以将你那荣耀的奥秘释放出来，让我们众人主啊可以得以明白。主啊，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与我们蒙召的人相称。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刚刚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在经文上哈。有没有哪一个词特别抓住大家的注意力哈？对我来说呢，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抓住我注意力的那个词呢，就是在26节的那一个词哈，就是奥秘哈。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我特别喜欢看关于各种奥秘的书哈。我每次去图书馆，去图书馆，去书店哈，不知道那时候还有书店哈，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哈，应该还有哈。书店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架子，专门写的科学奥秘类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就去那边看哈。特别喜欢看各种关于什么宇宙的奥秘啊，什么时间的奥秘啊。那时候我记得我还看百慕大的奥秘哈，然后微生物的奥秘，然后什么埃及法老金字塔有什么奥秘哈，好像各种各样关于奥秘的书就特别吸引我哈。因为我很想知道说有，好像我感觉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了解说，哎，好像我知道的奥秘越多哈，我的知识就越多哈，那这个世界上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就越少哈。那长大以后我就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当我越知道更多的奥秘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还有更多不知道的奥秘哈。这个奥秘就好像是无穷的哈，你知道的越多，你就发现你不知道的就越多哈。所以实际上知道那么多奥秘也没什么意思哈，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各种的奥秘哈。所以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神还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哈，其实也不奇怪哈，因为其实关于神的任何的事情，对我们人来说其实都是奥秘，对吗？大家还记得在《申命记》的29章29节哈，这个很好记哈，《申命记》29章29节哈，有一段圣经啊，他讲到说，隐秘的事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哈。换句话说呢，关于神的事情，如果神不把自己启示出来的话，都是隐藏的哈，都是奥秘哈，都是一个隐秘的事情哈，但是呢，只有当神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明显的事情哈。而这明显的事情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哈，而且我们不仅要知道，而且我们要去遵守哈。所以说，关于真正的这个神呢，却只有把他自己的这个奥秘启示出来，我们才能知道哈。所以我常常讲哈，如果是一个真神的话，一定是一个启示的神哈。因为如果神不启示自己的话，没有人能够去认识神啊，没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智慧或者是自己的聪明哈，去认识这位上帝哈。因为上帝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伟大的一个存在哈。所以说，为什么我常常在想说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假神哈？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通过普遍的启示都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神的哈，可是我们常常喜欢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他哈。所以，当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找神，或者让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揣测说，哎，这个神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免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各种我们的背景呀、我们的文化呀，或者我们自己的这种甚至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哈，都放在神的身上哈，所以就有造出来一个一个的假神哈。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讲说，哎，很有意思啊，如果你看希腊神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希腊神话里头的神好像都是光着身子哈，然后而且很混乱哈，会有很多老婆，然后生很多孩子哈，然后打来打去的哈，所以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希腊城邦的一个反应哈。而中国的神也很有意思哈，那就是各种皇帝哈，什么玉皇大帝啊，然后什么各种天王啊，什么各种哈，好像也是一种等级很森严哈，在各种这个等级当中，你找到说哦，原来这个是这个神，这个是那个神哈，好像神也有不同哈。刚刚过去的大年初五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是迎财神哈，打开朋友圈全部都是啊迎财神各种财神哈，我觉得财神在大年初五那天就是特别的风光哈。但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不是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大家把对这个钱财的一种向往哈投射到一个所谓的神的身上哈。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说这种假神的话，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当我们人用自己的方法去找这些神的时候，往往找到的都是这些我们所向往我们所希望按照我们的心意所创造出来的假神哈。可是呢，只有当真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哈。而我常常告诉别人说，唯有基督教的神是启示的神哈，因为他用圣经把自己启示出来哈。当他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他。所以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哈，这里讲到说神在历史历代他隐藏了一个奥秘哈，可是呢却在这个时候呢向他的圣名显明出来了哈，也就是向他的圣名启示出来了哈，把一个奥秘的事情向我们启示出来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奥秘的事情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特别来就这段圣经，我们来看到底上帝讲到的这个奥秘的事情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所以二十六节这地方讲得很清楚，他说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奥秘是一个道理哈。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继续往前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保罗说我要把这个道理传得全备哈。所以我们继续往前哈。所以如果我们追溯这个经文一直往前看的话，我们就发现说他原来讲这个道理就是记载在一章的20节到22节的那个内容哈。所以我们就看这里哈。所以换句话说，他所讲的这个道理就是福音哈，或者说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哈。也就是说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神有一个奥秘哈，这个奥秘呢在这个时候启示出来了哈。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在2章20节到22节的内容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20节到22节的内容呢，我们来思想上帝这个奥秘是什么哈。那刚讲到福音的时候，大家都可能都觉得说，哎，我很清楚福音哈，我都信福音很久了哈。那如果我问大家说福音的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每个人都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哈。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他告诉我们说福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20节这里讲的哈，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哈，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哈。所以福音的核心的信息是关于一个和好的信息的哈。很多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这样哈，觉得说哎，这个基督教可能大家对他有各种的了解理解哈。有的人觉得说哎，基督教是引人向善的哈，有人觉得说哎，基督教是教人这个做人的道理的哈，也有人觉得说基督教呢可能是就是给我们这个保佑哈，像我们拜财神差不多哈。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向他求一求，哎，这个神就给我很多的我需要的东西哈。我们可能对神有各种各样的了解哈，这是我们的了解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福音呢？为什么是福音呢？这个福音其实是一个，就是上帝要与我们和好哈。这里讲到说是万物哈，包括我们人在内哈，都与他和好。所以说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关系哈，也就是说上帝他希望跟你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和好的关系哈。那为什么这是一个福音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呢？21节用了3个词来描述哈，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哈。所以这里讲到有3个词哈，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在状态上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是与神隔绝的状态哈，我们不认识神，与神隔绝哈。我们在行为上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恶行哈。那我们在心思上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哈。所以保罗在21节他用了3个非常简短的词，他告诉我们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原来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因为我们犯罪与神隔绝哈，所以我们是与神有如深渊隔绝一样的哈，不认识神哈。因为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隔绝的情况呢，它导致我们因为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所以我们的心里头就与神为敌哈，所以我们的心思首先被 corrupt 了哈，被我们的这个罪所沾污哈，所以我们心思当中就与神为敌哈，而表现出来我们肉体当中的行为呢就是恶行哈。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罪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会说哎，我没有作恶哈，所以他就这个讲的是这个恶行这一块哈。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所谓的罪的后果，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它导致我们与神隔绝哈。那么所以呢导致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哈，所以最终我们要完全的与神隔绝哈。那么所以说恶行只是我们因着与神隔绝产生的一个后果哈。那么在这个后果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因着我们的罪与神隔绝了哈。 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说我们以前的状态呢，就是与神隔绝，心里与他为敌，而肉身上行出很多的恶行来哈。但是呢，当我们信了福音之后呢，二十二节他讲说，但如今哈，所以我们从前对吧？这个二十一节说从前哈，和这个如今相对应哈。从前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的呢？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个状态哈。但如今怎么样呢？同样有三个状态哈。第一，我们与神和好了哈，所以与神和好就是与神隔绝的相对的哈。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可是今天我们信主之后呢，与神和好了哈，我们不再活在神的震怒底下了哈，我们不再是神的外这个家的外面的人哈，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哈，我们与神和好了哈，我们重新的恢复到与神的那样的一个好像父亲和孩子的地位哈。那因着我们与神隔绝怎么样呢？我们就成了圣洁哈。所以说我们以前的话是心里与神为敌哈，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善的事情哈，我们做出恶的事情哈。可是呢，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呢，我们就被神算为义哈，成为圣洁，而且呢，我们在行为上呢没有瑕疵，无可指摘哈，可以把自己当作祭物一样的呈现在神的面前哈。所以说，这个二十二节和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哈，也就是说，什么是福音哈？福音它的核心的内容就是神愿意与我们和好哈，神愿意。虽然我们犯罪与他隔绝哈，不认识他，我们心里与他为敌作恶哈，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哈，神愿意与我们和好，他愿意让我们通过这个福音哈，能够与他和好，成为圣洁，并且我们的行为当中可以变成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哈。那么这样一个完全的反转是怎么样做到的呢？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哈，二十节他说他的媒介是什么呢？是借着他哈，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哈，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哈。所以这个和平哈，这个与神的和好哈，它不是很轻易的得来的哈，它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哈。二十二节同样也说哈，如今我们之所以能够反转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因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哎，这个地方的话，福音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哈。当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去传福音哈，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不会传福音哈。其实没有人不会传福音哈，因为你所信的就是你讲的哈，就是这个内容哈，就是我们原来是与神隔绝的哈，我们在罪当中，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心里与他为敌，我们肉身上行恶哈。但是神却愿意主动的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哈，成为了赎罪祭，也成了挽回祭哈，挽回他的愤怒哈，也为我们赎清我们的罪哈。以他的肉身的罪，以他肉身的死哈，来替我们担当了我们肉身的罪哈，以至于说什么呢？以至于我们借着他的肉身，如今可以与神和好，而且我们可以心里头也认识神哈，神也可以算我们为义，然后我们在行为上也可以有成为行善的，所以可以看出说行善是我们信的一个后果哈，而不是我们信的一个原因哈。所以这就是福音哈，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去跟别人讲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觉得说我们要高言大志哈，去讲很多的内容哈。其实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告诉别人说，上帝愿意与你和好哈，你现在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可以与上帝和好哈。那么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对吗？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哈，说哎，那为什么这是一个奥秘呢？这个奥秘是怎么讲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中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从我们新约的这个信徒的角度来说，其实很明显哈，因为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发现说，诶，其实上帝不是在旧约当中隐藏了很多的预言吗？这些预言不都是线索说告诉别人说这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个弥赛亚吗？那为什么说是一个奥秘呢？那实际上就是说，那如果我们看在旧约当中的时候，它虽然有很多的预言对吗，但是它并没有说啊，这个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哈，但是就是说他没有指明说啊，就是这个耶稣，他只是告诉你说，哎，将来这位神所派来的救主要来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 sign 哈，有很多的迹象哈，你可以通过这些迹象能够认出这位救主哈。那我在想这个他为什么是个奥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另外一段圣经哈，另外一段圣经大家也很熟悉哈，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13章10节哈，那个地方耶稣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哈。讲完之后呢，就有门徒来问他说，哎，夫子，你为什么跟别人讲道的时候都要用比喻来讲哈？你为什么不直接就告诉他们说，哎，你要信主哈，这个天国是怎么样的哈，你们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比如说什么天国的面教的比喻哈，他讲了很多比喻哈。门徒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就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哈，要用比喻哈？ 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也就是说，这个天国的奥秘要向寻找的人显明出来，而像那些不寻找的人呢，就隐藏起来，为什么呢？耶稣解释说，因为他说这些人什么样呢？邻里昏花，他引用了一段这个旧约当中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他说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因为他们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也就换句话说，上帝他在圣经当中放下这些所谓的奥秘的事情，在他这个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把这件事情隐藏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不想让我们知道，其实他就放在那边了，任何想去寻找想去寻求的人都可以找到，就好像这些门徒，当他听到耶稣的这些比喻的时候，他想要去了解，他就去问耶稣，他说，哎，耶稣，为什么你要讲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给他们讲清楚了，所以当旧约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也要去寻找，他们也知道说，哎，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们也知道说这位弥赛亚将来要拯救我们，所以当他愿意去寻找的时候，他还是上帝还是让他们去可以找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如果读马太福音就知道说，在这个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有博士从东方来敬拜他嘛？他没有找到他的时候，先去耶路撒冷，对吧？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到了西律的殿里头，跟西律说，他说将来要来的那个王在哪里？那西律不是让他那些文士去查嘛？文士就说，哦，这个王是要从伯利恒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段圣经记载在弥迦书里面，是对吗？他说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伯利恒出来，所以说可见，就是说这些人他是知道的，哎，归这个关于这个神的这个奥秘当中的这个一个东西，就是说，哎，将来有一位亘古，他的根源从亘古就有，要称为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的这样一位君王是要降临在伯利恒的。同样的，我们知道说，当这个耶稣的这个母亲去把耶稣这个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第八天去献在这个圣殿的时候，圣殿当中不是住了两个先知的，还记得吗？一个叫西面，一个叫安娜，那么这两个人，他们其实也认出了基督，对吗？他们也说啊，这个上帝，你在那个历史历代所应许的这个终于来了哈。他说我终于可以安心了哈，看到这个你所应许的这位的这个弥赛亚哈。所以可见呢，这些奥秘，所谓的奥秘它是藏在这个圣经当中它只是隐藏起来，但是神并不是不让我们知道哈。神他是通过这样各样的线索，他想让你知道说，你是不是真心去寻找你是不是真正的想去了解当你看到这些预言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想发现问题说，哎，何时什么时候这位救主可以来这救主来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而当他在人充满这样期盼的时候，上帝的这个救主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常常想就是这个上帝好像做的这个事情就有点像这个我很喜欢看，也还喜欢很喜欢看，因为我很喜欢奥秘嘛，所以我还很喜欢看一类的小说，就是侦探小说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比如像什么阿加莎·克里斯蒂然后看你会看翻这些小说呢，它最后就有一个 big review 对吗？就是有一个大的这个揭秘但在揭秘之前呢，它前面写的就是特别的这个隐秘就是这个人做个什么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到最后都有伏笔的然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某一个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就成为后面一个重要的线索可是当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最大揭秘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前面的时候有点看得一头雾水我们会猜说，哎，是不是这个人是凶手哎，是不是这个人是凶手？我们的这个，我们就被这个作者常常带的就是到处乱跑所以这个线索常常我们拼来拼去拼不到一起我想想说，我们但是当我们明白这个线索的时候，当我们再去回去看的时候，对吧？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我每次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忍不住了就直接去看着后面的线答案哦，原来是这个。当我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当我再回去看这个以前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哎，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个是这样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把它全部都拼凑在一起了所以上帝也是一样的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们看他所谓的这个隐藏的这些奥秘，其实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上帝早就在那边都启示给我们了放在这些旧约当中这么多关于基督的预言那么都实现在耶稣身上。所以当我们了解基督的生平，当我们了解到基督是谁的时候，当我们再回头去看的时候，这些所有的这些预言对我们来说就都 make sense 了就都理解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一些新的信徒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会鼓励他说先看新约圣经先看福音书因为当我们看了福音书，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生平，对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有一个了解之后呢， 当我们再去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的说觉得啊好痛苦啊，这个旧约怎么看不下去哈、啊？因为旧约确实是上帝他借着拣选以色列民哈，借着各样的先知哈，传达他的心意哈，是为了预备人的心哈，让人知道说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哈，没有办法靠律法去真正完成神的意哈，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的各种失败啊。所以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很多失败的故事哈，很多的以色列人的这种这些国家的这些历史啊，让我们看得很痛心哈，觉得说哎这些人怎么这么顽固哈，这么愚昧哈。但是事实上上帝他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因着人就是软弱的哈，不光是以色列人哈，任何一个民族哈，上帝拣选他们如果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哈，想靠着自己的这样律法哈，想要去得到神的义哈，想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哈，是不可能的哈。所以上帝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方法在旧约当中隐藏起来哈，慢慢慢慢的通过先知把它启示出来哈，而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这些奥秘就显明了哈。所以说我们新的信徒哈，我们都鼓励大家从新约开始看哈，这样呢当我们明白基督是谁，明白上帝心意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旧约的时候，这些东西都 make sense 了哈。所以我在想哈，所以上帝这些奥秘并不是上帝不跟我们知道哈，乃是上帝他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哈，而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都明白了哈。那对于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来说，其实我们是很有福气的哈，因为我们不需要去猜了哈，这个奥秘已经完全显明出来了哈，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哈，福音就是这样的对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让我们与他和好，就这么一句话对吗？那我们现在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把他的奥秘显明出来呢？我们看23节，他说：“这福音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民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哈，所以说神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福音完全显明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把这个福音可以传开哈。因为原来那些隐藏的奥秘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只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福气对吧？因为旧约是写给以色列人的哈，好像以色列人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上帝写给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书哈，以至于说我都觉得说外邦人都不在里面哈，这些只是我们以色列人哈，我想盼望的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救主哈，我盼望的就是来解救我们以色列人脱离罗马人统治哈，以色列人脱离这些外邦人统治哈，让我们以色列可以恢复那个大卫王国那样一个荣耀的地位的哈，好像他们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但是上帝说不是的哈，上帝把它写明出来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早在旧约当中上帝就说明了哈，将来这个要来的这个福音哈，其实是涉及全人类的哈，这个福气是要给全人类的哈，是借着以色列人把这样的福气传给外邦哈。所以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已经显明出来了哈，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要到万民哈，要到万邦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哈，把这样一个和好得救的消息可以传播出去哈。所以在以弗所书当中他也提到，他说这个奥秘他一方面是指的是我们众人与上帝和好哈，它有另外一方面哈，这个奥秘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可以在基督的这个应许当中同为一哈，可以一起承受这样的一个应许哈。所以这也是个奥秘哈，因为这个奥秘对以色列人来说以前是不知道的，他以为说这是我独有的哈。但其实呢，上帝早在旧约当中已经显明了哈，这个奥秘不仅是我们与上帝和好哈，更是我们与犹太人哈，我们外邦人与犹太人，换句话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些隔阂哈，都因为耶稣的死，耶稣实际上所成就的这样的救恩呢，都能够和好了哈，以至于我们不仅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万族哈，可以合二为一哈，而且我们整个的人类与神哈，也可以合二为一哈。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哈。所以说，耶稣在这个时候被显明出来，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要让我们听到福音，而且也可以传到普天下去哈，因为这个上帝的心已经完全的明显了哈，我们不用再猜了哈，上帝就是要借着耶稣让我们与他和好哈，而这个和好的信息是给万民的哈，所以他让我们可以去到万民的这个当中去哈，去传扬他的福音哈。而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也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哈。所以说这里保罗就话锋一转哈，他的核心呢就从福音就转到说我们作为福音的执事哈。因为这个福音哈，我们在后面讲到说，我们再往下看哈，这里讲到说27节，他说这个福音是有何等哈，在外邦人当中有何等样的荣耀哈，我们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何等样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哈，这样的一种荣耀，这样一种盼望哈，上帝不是让我们只是拿到我们的手上然后就自己把它抓住了哈，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就是在耶稣离世之前传给他的门徒的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凡我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哈，所以说，上帝的心意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作为这个奥秘的受托人，哈，我们要把这样的显明出来的奥秘可以继续传播出去。哈，所以说，保罗说我做了这个奥秘的执事。哈，不仅是保罗，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个奥秘的指示哈，我们听到福音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托付哈，要把这样的奥秘显明的奥秘可以传播出去哈。所以你也是福音的指示哈，我也是福音的指示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自己是福音的指示这样的身份打几分呢？如果你给自己打一个分的话，你在神的这个大使命当中哈，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当中，你有参与吗？所以说，作为福音的执事，保罗在后面的这个圣经当中又讲了他自己作为福音执事他想到的几点哈。我想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身上学习到一些功课哈。第一点，在25节哈，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的教会的执事哈，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哈。”所以说，我想我们作为福音的执事来说，我们作为明白上帝这个已经显明出来的奥秘的这样一个人群来说的话，我们的第一个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道理哈传的全备哈。我们传的时候，我们不扭曲福音的内容哈，我们不加入一些人为的内容，好像让这个福音变得更加的容易被接受哈。比如说，我们特别强调说，哎呀，上帝爱你。上帝给你无条件的爱好，这都没有错哈。但是如果我们单单讲说你要信主，因为神爱你哈，就欠缺了什么？因为光光神爱我，我为什么要信他呢？爱我的人多得去了，对吗？但是是因为你需要他，对吗？因为你的生命当中，你与神隔绝，你的罪导致你生活在神的愤怒底下，你与神是隔绝的状态，将来你与他永远的隔绝哈。所以说，你需要与上帝和好，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哈。我们常常过度的强调上帝的祝福哎呀，你要信主啊，你信了主之后，上帝就能够让你找到工作，让你找到老婆。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用一些人为的包装出来的东西，好像把这个福音包裹起来，好像说，哎，这个好像更加容易被接受哈，你要信哈。但是我想上帝不是这个心意哈，保罗也不是这个心意啊。他说我要把神的道理传全备哈。保罗在为什么要写哥罗西书？就是因为在当时有很多的异端哈。在搅扰教会哈，上帝有很多人他就是讲一些所谓的容易的福音哈，对吗？因为犹太人说你要行割礼哈，那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行了割礼就容易了哈，我就不要去跟他们去辩论了哈，就到底要不要受割礼啊什么的，太烦了哈，我就受割礼就行了哈。保罗说不是的哈，保罗为了这个事情跟他们一直在争辩哈，一直在教导他们哈。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传全备的福音是很困难的啊，传容易的福音是很容易的哈，我们都愿意传那些让别人听得很舒服的福音，对吗？啊，这样的话觉得说自己就没有什么负担哈。但是传全备的福音很困难哈，因为我们要直面对方的问题哈，没有人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哈。可是当别人不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福音的好处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为你们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哈。所以第一个鼓励大家的哈，就是我们作为福音的执事，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把福音传得全备哈，不要因为我们为了省事哈，而把福音包装起来哈，使别人更容易接受哈。第二个，我们再往下看哈。第二点，保罗说，他说我用诸般的智慧，我们传扬他哈，怎么样呢？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面前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哈。所以这地方保罗讲到说，他说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哈。所以我们不仅要传的全备哈，而且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哈，去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但是我们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可以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哈。为什么要用智慧呢？是因为我想我们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哈，我们面临各样的人群哈，我们其实，我想，也许我们现在的社会，也许比以前的社会更复杂吧，因为我们现在社会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当中啊，后真理的时代哈，很多人对真理的理解哈，对真理的追求哈，对道理的这种寻求哈，完完全全是不是我们以前哈，我觉得甚至在我小的时候哈，在我 在我小时候长大的过程的那个时代哈，我觉得大家都还愿意听一些道理哈。我记得我在大学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那个带我们信主的那些宣教师就带我们去各个寝室去传福音哈，我们就敲别人的门哈，我们就进去说，同学你们听过福音哈，然后你要不要听一下福音哈，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么讲的时候，可能十个寝室当中至少有两到三个寝室他是愿意听我们讲的哈，他会说哦，来来你给我们讲讲看哈，而当我们去讲的时候也有人愿意信哈。所以我发现说那个时候的人，上个世纪的大学生了哈，好像大家对真理是有寻求的，大家心里头是有一种愿意是想去了解说，哎，你说说看我听听看哈，然后跟你产生一种让你觉得还是挺 enjoyable 的一种辩论哈，哎，对吧？他是就事论事的来跟你辩论哈。我们发现说我们现在面对的人群可能不是这样的哈，我们现在面前的人群可能是他天天就喜欢泡在网上哈，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哈，或者说他对真理的认识是一种没有真理哈，什么都是可以的哈，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哈。对于这种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说，哎，同学你要听福音吗？哦，我听过的，我听过好多遍了已经。或者说，哎，同学你要听福音吗？哦，这个我没有兴趣哈，他就直接用各种原因就把你拒绝了哈。所以说你会发现说你很难，甚至很难开口去讲这个福音哈。所以说上帝说我们要用智慧哈，我们要用智慧，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群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用怎么样的适合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对象的方式哈，可以把福音传给不同的人哈，但是目的就是要把它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哈。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年轻人哈的方法，可能对我们面临一些长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当我们面临一些甚至是比如说一些文科生哈，可能和一些理科生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想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哈，但是我想上帝会带领我们哈。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哈。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讲的信息是很简单的哈。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要通过一种理性的辩论哈，把对方可以convince 过来哈。其实没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话语把另外一个人 convince 过来哈。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智慧哈。同样讲的信息还是一个信息哈，你需要神，你需要与上帝和好，你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信息是一样的哈。但是我们可以用适合对方哈，让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把这样的信息传播出去哈。求神给大家智慧哈，我们把道理传得全备哈，而且我们可以用诸般的智慧哈，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哈，可以去面对不同的人群的时候，可以把个人在基督面前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哈。第三点哈，29节，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心里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哈。尽心竭力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其实是一个体育的用词哈，是一个描述运动员在场上的状态的这样一个词哈。所以说，尽心竭力这个词，它描述的不仅是用力哈，不是我们光是用力哈，它还描述了一个持久哈。其实我们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我们不光是用力，对吗？如果你跑马拉松，你一下子用力，然后你就没力气了哈，你就瘫在那边了哈。所以说圣经上讲的这个大尽心竭力哈，它是一种不仅是你要用力哈，不仅你要去努力去做哈，而且你要有一个持久哈，要持久。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很难对吗？我在想说，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祷告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家人不信了，我们就不想祷告了，反正觉得哎，反正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哈，就随便吧，随便吧哈。我上次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也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哎，有一个牧师讲到说，他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太太为他妻子祷告，有个太太为他丈夫祷告哈，祷告了37年哈，最后他的丈夫信主了哈。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想啊，37年哈，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为任何人祷告37年，当然固然她是爱她的丈夫，我想当我们心中有对另外一个爱的时候，我们会为他祷告哈。但是很多时候，就算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觉得很难坚持哈。但是上帝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持久，不是靠自己哈，他是靠什么呢？他说，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哈，这里指的是什么呢？那很显然，他指的就是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带领哈。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靠着自己的想法，我们常常带着一腔的热情哈，去跟别人传福音哈，我们很容易发现说哎很困难哈，因为对方他尤其是比如说跟我们的亲人传福音哈，我们就觉得说啊真的很困难哈，因为他就是不听我也拿他没办法哈。但是我们发现说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灰心哈，你在这里不仅是要努力去做哈，而且呢你要，他这里讲到说要接力，除接力之外呢，我们还要有一个持久的心哈。我们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哈。我们不是靠自己的 能力哈，当我们想的时候，求上帝来带领我们哈，靠着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哈，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哈，可以不仅是做，而且是可以持久的去做哈。所以说，保罗这里讲到我们讲的福音执事的几个特点哈，第一个我们要把福音传得全备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去传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尽心竭力哈，不仅用力，而且我们要持久哈。第四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往上哈，再往上，24节哈，他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哈，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哈。”这段圣经很难理解哈，很多人说啊，基督患难还有欠缺吗？觉得基督好像没有欠缺，为什么基督患难有欠缺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这里讲到的基督患难的欠缺哈，不是指的基督受死复活这件事情说的哈，因为患难这个词从来没有用在基督受死的这件事上哈。所以说保罗，如果我们看保罗其他书信，保罗讲得很清楚哈，基督在实际上救赎的工作已经完完全全的做成了哈，基督的受苦是全备的哈，他在实际上受死流血复活这件事情已经全然的完成了救恩哈，没有任何欠缺哈。所以说在基督因就是得救的这个或者是做成救恩的这件事上来说，基督的这个受苦哈，基督的复活是没有欠缺的哈。也就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圣经上讲说我们因信就可以称义呢？是因为耶稣已经完完全全做成救恩这件事情了哈。所以说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加添的哈，因为如果说我们的受苦可以使我们更加的成为更成为得救的一个依据的话，或者是成为更好的基督徒的话，那保罗就不用这么说了哈。所以保罗他一直在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哈，没有任何行为上的功劳哈。所以说我们的受苦也不能使我们更加的得救哈。所以说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在这里保罗讲到说，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不是指的基督在救恩这件事上有任何的欠缺哈，这件事上是没有任何欠缺的哈。基督在实际上的救恩已经完完全全的成就了救恩这个工作哈，我们只要因着信耶稣哈，就可以因信称义哈，得到这个救恩哈，没有我们人的功劳哈，没有任何行为的功劳哈，哪怕你把自己劳苦，然后这个身体遍体鳞伤哈，去做任何的事情哈，都不能使你在救恩这件事上更加的得到更多的这个救恩了哈。所以说这个是先跟大家强调的哈。那这个地方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所以这段圣经其实在教会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讨论的哈，就大家都觉得啊，这到底欠缺在什么哈。那基本上我看到的一些解经的书哈，其中有两个观点哈，我觉得这两个观点我都是觉得很是很比较清楚哈，我也觉得说是我个人比较接受的哈。第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基督患难的欠缺，就是基督患难基督受死已经复活了哈，他已经在天上了哈，但是呢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还在这个世界上哈，而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基督讲得很清楚啊，他在之前他讲了说，他说你们会因我的名的缘故受到迫害哈，因为当你在这个世界上愿意去向着光而活哈，愿意按照圣经的所按照神的旨意去活的时候，那肯定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这个行为是不符的哈，所以人看待你反而会觉得很讨厌哈，所以会迫害你哈。所以说是指的是基督的教会因着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去这个去传扬神的名哈，那么他在这个地上呢会受到迫害哈。那么因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一部分哈，所以保罗在去这个大马士革抓这个基督徒的路上哈，耶稣向他显现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迫害我？对吗？”保罗说：“我哪里迫害你了？哈，是没有直接迫害基督哈，可是他迫害了基督的身体哈，就好像是迫害基督哈。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到的基督的欠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哈，那么他没有受到这个好像没有直接受到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他的教会所受的这些苦哈，但是他的身体这些教会哈，其实就是基督哈作为他的延伸哈。所以说在这些当中呢。”保罗说这些教会要继续的承受基督所受的那个患难哈，好像在补足哈，借着这些患难哈可以来建造教会哈，使教会变得更加的坚固哈，来补足哈在这个当中所耶稣他这个在实际上好像没有好像是没有受到的这些苦哈，在这个门徒借着这些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教会的存在哈，去完成借着这些苦难哈来完成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哈，这是一个讲法哈。 另外一个讲法呢，就是讲到说，基督的福音已经完全成就了哈。基督的福音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复活已经完全成就了哈。可是这个福音呢，需要被传出去哈。当去传出去的时候呢，去传福音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好像在做一件基督没有做完的工作哈。因为基督把这个大使命颁给我们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基督没有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世界上人都 convert 了哈，都变成基督徒了哈。他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哈。所以这个使命好像是基督没有完成的使命哈，好像是有个欠缺的使命哈。这个使命交给我们之后，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因着福音的缘故受苦哈。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受苦当中，把福音传播出去哈，补足了基督的受苦的欠缺哈。因为基督他的福音虽然在实际上已经完全成就了哈，可是他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的这个行为哈，是他没有做的哈，是他交给我们去做的哈。所以通过我们在这个传福音当中所受的这些苦啊，所受的这些患难，使得他的福音可以传到天下啊，完成他的大使命哈。所以说这是两类关于这个解释啊。也换句话说，我们补满基督患难欠缺，不是补满他救恩的欠缺哈，乃是补满他在福音向全世界广传的时候，不管是作为教会的存在，还是作为我们去传福音的人来说，我们会因着传这些福音哈，受到的患难或者受到的苦受苦哈。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基督的就补足了基督的工作哈，使他的救恩不仅是成就了，而且最后传到了按照他的大使命传到了全世界去哈。所以按照这样一种解释来说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去传福音是要受苦的哈。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好像我们的福音没有什么果效哈，或者说我们讲的信息没有什么影响力哈。很多时候，也许不是我们讲的信息不对哈，而是我们太看重我们自己的舒适哈，太看重自己的方便啊。所以我们要在我们自己方便的时候，在我们觉得方便的场合哈，让我们觉得用方便的方法哈，去传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方便的福音哈。我们不愿意为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息受到任何一点点的不方便哈，或者说任何一点点的别人的冷眼哈，或者别人的拒绝哈。或者是别人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合群哈？或者说，哎，以后我不带他吃中饭了哈？或者说，这个我们觉得说，别人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样，宗教狂哈？我们好像不喜欢别人给我们有任何的标签啊。所以，当我们去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很多啊，说，哎，我这个时候去传是不是合适呢？哎呀，我是不是换个时间去传呢？以至于我们想啊想啊想啊想，可能这个人就离开我们公司了哈，我都还没跟他传到福音呢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障碍不是我们不明白福音哈。我常常讲弟兄姐妹，我们只要信主的人，我们其实都知道福音哈。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的障碍不是不明白福音哈，而是我们不愿意为福音付上任何的代价哈。所以难怪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会觉得说福音传出去没有力量哈，因为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觉得说哦，你这个人对工作的热情哈，你这个人对韩剧的热情哈，你这个人对手机的热情哈，还胜过你对讲一个福音的热情的时候，别人怎么会觉得说这个福音有什么样的 value 呢？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因为这个福音对你来说也不过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在你生命当中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那我不需要呀，因为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我为什么需要你给我讲的这个福音呢？所以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查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牧师哈，叫 John Piper， 大家可能知道哈。他讲了一个他在有一次在 Billy Graham 的这个布道会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宣教士哈，在非洲的一个宣教士哈，他讲了他的故事啊，我非常感动哈，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想给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哈，关于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的名字叫 Joe 哈，是一个非洲的土著人哈，他在的这个族呢叫做Masai 哈 ，Masai 哈 ，Masai 哈，这个 Joe 呢，他有一天他走在路上哈，就在非洲的这个沙漠当中哈，走在这个路上哈。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宣教士碰到他了哈，就给他传福音哈。然后这个之后，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心里就充满了一种这种激动哈，充满了一种就火热。他突然觉得说啊，这个道理怎么这么好，这么美好哈？所以他当场就信主了哈。当场信主之后呢，然后上帝给他心头充满了一种喜乐，他觉得哇，这个信息实在太好了哈。他就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把我这个信息带到我的族人当中去哈。所以他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就非常兴奋哈，他就跑回到他的部落当中哈，想要把所听到的这样一个哦，我们居然能够与上帝和好哈，能够接受上帝的救恩哈，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消息哈，他要去传到他的族人当中去哈，所以他跑到他的村庄去。 跑到他村庄去之后呢，他就开始挨家挨户去讲了。他说：“你们要悔改哈。”他说：“我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哈。我们可以与我们这个永生的上帝和好哈。”挨家挨户去讲哈，他期望的是什么呢？期望的是当他讲的时候，听到的人会跟他一样哈，脸也被光照了哈，然后整个人就会好像明亮起来哈，就一种兴奋的哈，他想期待这样的结果哈。可是没有想到是什么呢？不仅大家没有这样的反应哈，而且呢，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哈？就村子里头的男人就把他压在地上哈，那些女人就拿着鞭子叭叭叭叭叭叭打了好多下哈，打得他皮开肉绽哈，就把他拖出村庄当中，扔到了外面的丛林当中去哈。然后，当然他就爬呀爬爬，爬到一个水源的边上哈，然后借着那些水源，然后休息哈。他中间也昏迷了好多次哈，昏迷又醒，昏迷又醒哈。醒来之后呢，慢慢慢慢的，身体有点康复哈。一康复的时候，他就在想说，哎，为什么我传的这个信息他们都不要信呢？他想，一定是我讲错了。他说，一定是我讲的东西有偏差哈。所以他就在想，他说我哪里讲的不对呢？他就把这个他所听到的宣教士讲的信息，他在脑子当中又再想一遍哈。想了一遍之后，他就在心里头 rehearse 了一下哈，他排了一下，他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对的福音哈。然后他就又拖着他自己被打的身躯哈，回到了村庄里面去哈。然后再次的敲响别人的说：“哦，我上次跟你讲的不对啊，其实是这样的。”他就又讲了一遍他的福音哈，你们要悔改哈，耶稣已经为你们死了哈，你们要与上帝和好哈。结果还是同样的待遇哈，那些男人把他压在地上哈，女人又打打打哈，他那个刚刚愈合的伤口哈又被打开了哈，然后他们这次又把他扔到窗外，扔到村外去了哈，让他自生自灭哈。然后这次他我觉得也是神迹哈，因为已经打得很厉害了，可是他还是醒来了哈，还是醒来之后，然后养好之后，他觉得我还要再回村庄再去讲一次哈，所以就回到村庄去哈。这次他回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口讲呢哈，村庄的男人就直接把他压在地上哈，女人就上来又打他了哈，然后。这个时候，他被打的时候，他就一边在讲啊，他说：“你们要悔改哈，因为上帝爱你们哈，你们要与上帝和好哈。”讲着讲着，他又晕过去了哈。可是，在他晕过去之前呢，他看到那些打他的女人哈，就那个眼睛当中就含着泪哈。然后呢，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不是在丛林当中醒来哈，他是在一个床上醒来哈。那些打他的人呢，就把他放在床上，然后帮他就是医治他哈，然后让他慢慢的就是苏醒过来哈。然后那个村庄呢，后来呢就全村人都信主了哈。所以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的阐述了保罗在讲的这样一个经文哈，就是说我们的受苦是为了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哈。我想当我们听到这样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想我的反应跟大家也是一样的啊，我觉得说这个故事离我们很遥远哈，因为。我想我们目前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说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被别人打哈，或者说我们甚至是愿意好像牺牲我们的生命去传福音哈，我理解大家的想法哈，但是他会至少让我想哈，我们是不是把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哈，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当我们去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我们所信这个福音太轻忽了哈，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福音是对我来说也是可有可无的，以至于我讲的时候，我想我不甚至不愿意为我讲的这个福音付上任何的代价哈。可是当我们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讲的那个对象，他真的能够相信我们讲的那个福音吗？他真的觉得说哦，这个福音真的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哈，真的像保罗这讲的哈，一个荣耀的盼望哈。因为可能当我们去讲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这个福音对我们来说有多少荣耀的盼望哈，我们自己可能甚至觉得说这个福音。我只是告诉你哈，尽我一个责任哈，讲完我就管你信不信哈，我走了哈，求神来带领我们好不好？就是我在想说，我们作为福音的执事哈，刚才讲说我们去把道理传得全备哈，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去劝导别人哈，我们去努力哈，我们去坚持不懈哈，这些我想都很重要哈。但是我在想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让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别人看到说这个福音对我来说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不觉得说任何一个人会听着我们的信的传的福音就会信哈，所以说求神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只是去传一个道理哈，而是传一个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真实实被我们经历的这样一个奥秘的真理哈，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发出这样荣耀的盼望哈，以至于说我们是因着这个荣耀的盼望的催逼哈，因着上帝对我们这个爱来感动我们，我们去传福音哈，而不是通过 一种好像上帝的责任呐，啊，我不得不传呐，或者说好像哎呀，我去，就好像不得已去传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这个哈，上帝有一个隐藏的奥秘哈，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显明出来了哈。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奥秘的执事哈，都是这个奥秘的管家哈。上帝让我们把这个奥秘可以传扬出去哈。所以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去传这个福音哈，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努力哈。但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去传的这个福音，让我们自己都是觉得是很 valuable 的哈，让我们自己都觉得说我是愿意为这个福音付上代价去告诉别人的哈，而不是让别人觉得说我们讲的这个福音只是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可有可无的这样一个道理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我们知道人的言语有限，但主啊，真的是你已经将你那亘古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显明出来，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就愿意借着这样的奥秘，主啊，真的是不仅来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充满那荣耀的盼望。主啊，也真的是用在荣耀的盼望当中所展现的真理来激励我们。主啊，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去完成你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真的是也带领我们，主啊，给我们各样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传得全备。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主啊，真的是把福音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至宝。主啊，以至于当我们去传的时候，别人也可以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何等样的工作。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